前言。你是否曾觉得没有目标也没有希望？你是否有时觉得自己像在一个轮子上走动，就像一只仓鼠或一只老鼠被关在笼子里一样无处可逃？你是否为此生神要让你怎样成功而疑惑？或许你认为神有一天会把你带入天堂，但是你又觉得他只是让你活在世上的时候靠自己的能力去成功，甚至在耶稣基督里也要一次次的摸索前进。我们有的时候试着把养家作为我们的目标，因为母亲的意义是心甘情愿的照顾他的孩子们，供他们一切所需。妻子的意义是寻求对丈夫肉体上和情感上的依靠，这是一个双重的关系，而男人经常意味着尽力为家庭做好准备，同时尽力寻求自己生命的意义。他希望自己被人敬佩。年轻人的意义似乎是寻求他或他的生命居所，他或他的职业和配偶。因此，克服生命中各个时期的问题似乎成了我们的目的。然而，当这些都解决了，我们常常会觉得很空虚，觉得没有更多的目标，或者如果没有解决这些问题，我们会觉得灰心丧气，没有任何希望。那么答案是什么呢？如果我们像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所说的那样，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而且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，那么我们将认识到我们的不足，并把神的目标作为我们的目标，完全的顺服他，而且祈求使他的目标成为你的目标，这将给你的生命带来平安。我相信神给我们和我们的一生制定了很多目标，然而我认为他们都被总在一个主要目标的标题之下，这个主要的目标就是给他的儿子耶稣带来心腹。当然神也想满足我们的需求，可我们要以神的需求为重，他的最终目的是被荣耀。你也许会说，这与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仅够维持生命，而你是在谈论一个心腹和荣耀神。注意，这与你有关系。如果你能使你生命中的目标与神的总目标相一致的话，他将满足你所有的需求。他只是为你的一生制定了许多目标，他希望你做个完全的人，能满足你身体上、感情上和精神上的需求。然而，他有他自己的方式来完成这些，而且是以他的心腹为中心。以弗所书给了我们一些深刻的见解，他的身体或教会是他的心腹。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二节谈到了基督与教会的关系，就像丈夫和妻子的关系这个奥秘。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二节说，这是极大的奥秘，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。基督对他的心腹教会的感情，羔羊与他的心腹的婚礼似乎是启示录接近尾声时的最后的大事之一。启示录第十九章七节说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。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都得像传道士那样在异国他乡的大街上传道，不是这样的。神对我们各有恩赐，他吩咐你做的工，把心腹带回家的工，是在你能力范围内能完成的工，而且你和其他任何一个基督徒同等重要。试想，如果世上只有一个人，而且这个人应该是属着心腹的，但他或他却不属着心腹，那么这心腹是不完善的。只要这心腹需要继续成熟，那么我们的功就是不完全的。神也许会让你祷告，或去爱你的邻舍，或者让你走出去。他也许让你诚心的养育你的子女，爱你的配偶，他也许会让你克服你生命中的各种痛苦，只有他知道他所给你预备的是什么。你可以信靠他，然而如果你把他的目标当作你的目标的话，将会最终促成他的心腹 及教会的建立。我们当视自己为沙滩上的一粒沙，虽然不被注意，但没有我们，沙滩是不完美的。神也需要我们尽我们各自的责任。旧约圣经让我们对神和他对这一切的看法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。夏娃源于亚当一侧，教会源于十字架上基督的一侧。查看创世纪24章，亚伯拉罕象征父，派他的仆人象征圣灵，包括你和我，去为他的儿子以撒象征耶稣找一个新娘。创世纪第24章4到9节说，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，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。仆人对他说，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，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？亚伯拉罕对他说，你要谨慎，不要带我儿子回那里去。耶和华上天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，对我说话，向我启示说，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，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。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，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了，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。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，为这事向他起誓。你应当通读创世纪24章的全部内容。当那仆人到达目的地时，他找到了给他水喝并且给他骆驼饮水的利百加。他话还没有说完，这一切就发生了。见24章5节，他正在向他的主求告，并且在他说完那些话之前，利百加就来到了他的面前，并且实现了他的祷告。创世纪第24章64到67节说，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，就连忙下了骆驼，问那仆人说，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？仆人说，我的主人。利百加就拿起帕子蒙上脸，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告诉以撒。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萨拉的帐篷，娶了她为妻，并且爱她。以撒自从他的母亲不在了，这才得到安慰。父决意要为他的儿子找到一个妻子，把神的心意如此美妙的展示出来，是多么恰当啊。你或许问这样的问题，如果我连养活自己都有困难，还怎么去完成神交给我的工？我很高兴你能问这样的问题，这正是本书的议题。我们必须清楚父差了怎样的仆人去寻找心腹。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，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。创24章2节。注意，主并不是随意差遣他的仆人的，他差遣的是管理他全业的仆人。马太福音24章给我们讲述了另一个管理主一切的仆人。让我们看看我们能从这位仆人学到什么。查阅马太福音24章42节到51节经文。首先，这仆人要对主的再来有所准备，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为主再来的日子做预备，也要为现在他的再来做预备。在今生就把我们对所信赖的主的忠心证实出来。那仆人是忠心的，对神来说，忠诚的对待生命中的任何小事是很重要的。神在意的是我们如何处理我们生命中的日常琐事，除非我们忠心的对待我们遇到的小事情，否则神不会赐福给我们。我们对现实事物和属灵事物务要忠心。那仆人还乐于奉献，他在关照他人。马太福音第24章46节说，主人来到了，看见他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那仆人没有狠糟的对待别人，那仆人没有像非信徒那样生活，那仆人是英明善断的。这不是指属世的智慧，而是指神的智慧。哥林多前书第2章6到8节说，然而在完全的人中，我们也讲智慧，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，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。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， 就是神在万事以先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。这智慧，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。他们若知道，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3-24节告诉我们，钉十字架的基督是神的智慧。我相信，真正的神的智慧是为那些已逝的人准备的，他也为那些丧失希望、梦想、家庭成员、地位、名誉等等诸如此类的人预备。约伯记28章谈到了寻找智慧，他记述道，智慧是活人之地无处可寻的，他暗示只有死亡见过智慧。马太福音19章中，那个富有的少年人因为有太多属世的财富而不愿信靠主。当你完全的服从于社会体系，却不能取得任何成功的时候，你将是个拥有智慧的人。如果你跌倒在这类问题中，你要充满希望的抬起你的头，因为你将有神超自然的能力与你同在。人生或许会很坎坷，但如果我们始终以耶稣为中心，那么就不会因短暂的得胜而自居。人们、牧师、朋友，甚至教会都可能会使你失望，但耶稣绝对不会。希伯来书第2章8-9节讲到，世事都不是尽善尽美的，除了为我们受死的耶稣。当我们了解了耶稣为我们做的一切和他的身份时，我们会去爱他，爱耶稣，并把他的目标作为我们生命中的目标，那么神会特特的补偿我们，因为这是令他喜悦的。经历了这些，我们要时常以耶稣为中心，为耶稣做工，为耶稣受试炼，服侍主耶稣。当我们注目他时，他就是我们的报偿。我们没有必要致力于改变自己的性格或满足自己所需，甚至是得到牧师职位。我们要信他是唯一的主，并且与他联合。我们看到神的伟大的恩典对我们的影响，我可以用经验告诉你们，这甚至可以使生命中不幸的时刻变得可以忍受，甚至是乐于接受着不幸。现在，让我们了解父是怎样对付他的仆人的，和我们怎样接受神的对付。可以从三个方面看到父对他的仆人结的果子的认可。一、属灵的果子，这仆人更加忠诚。二、满足他所有需求的果子。注意，创世纪第24章10节讲到了父给那些仆人旅程所需的一切，不止十只骆驼，还给了他所需的各样财物。三、牧师职位的果子，这仆人参加了令父和子喜悦的把心腹带回家的侍奉工作。这里显明，荣耀神的同时，我们一切的所需都得到了满足。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约15章第8节，当你们结出果子时，你们就荣耀了神，因为这果子乃是出于他的能力和他的道。神的意念中照顾他的子民的最早方式就是果实，果实给我们的生命带来能力，万事必得神的帮助。我们希望当你浏览此书时，能找到它的一些主题。马可福音第四章有关撒种的比喻。马可福音第四章11节说着神国的奥秘在预言中表述出来。注意，不是一个奥秘，而是这奥秘。这奥秘是深植在人内心的神的道，可以结出荣耀神的果子。它决定我们的性格，提供我们生命中的任何需求，包括我们的物质和社会需求。同时，它也会为我们预备牧师的职位。马太福音16-17章给我们讲述了更多有关神国的事。在16章21节，耶稣指示他的门徒有关他的受死和复活，那是他的十字架。 我们将重点讲述他的十字架和宝血的盟约的象征意义。然后在16章24到26节经文中，耶稣说道，我们必须背起我们的十字架，那是我们的十字架。我们将以背起我们的十字架为重点，讲述血的盟约。另外，在16章28节经文中，耶稣告诉他的门徒，有人将在每场死位之前看见人子降在他的国里。在马太福音17章，耶稣改变形象，以他将来的荣光显现给他的门徒看。经过对以利亚和摩西还有在荣光里建造一个居所进行一番讨论后，神从空中对他们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当我们理解他的十字架的意义，并且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时，我们将看到耶稣，并且听到他的道。这道是深深印刻在我们心里，就像把一颗满有能力的天国的种子种在地上，荣耀归于神。这些都是基督徒遇到的困难。为什么会做那么多使福音复杂化的事？为什么在这条路上走了很少的路，并错失了神国的奥秘？为什么有时让一些基督徒做些有必要的工，以看到耶稣背起他们的十字架？听神的道是那么的难，况且做着工是为了他们的生命，也为神的国。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很简单的答复，我曾看到全世界的人得到了他，然而他们却完全错过了。我为所有读者能得到他而祈祷。在马太福音19章，那位富有的少年人面对耶稣时，耶稣知道他太富有而不会追随。财富、名望、地位、宗教信仰等等，耶稣建议那少年，如果他想得到永生，就放弃所有这些。你知道发生了什么？他拒绝了，而且耶稣因着对他的爱而感到悲痛。此外，门徒为怎样才能使每个人都进神的国而忧虑，耶稣用一个预言解答了他们的担忧。马太福音20章讲述了一个葡萄园主到市场雇用工人进他的葡萄园工作的预言。他最先雇用的人一天付1000银子的工价，这是整天工作的报酬。我很佩服他雇到了这五个人中最强壮、最能干的人，我们不妨叫他五号工人。三点钟的时候，他又去雇帮手，让四号工人工作一天剩下的时间，却付他同样的报酬。六点钟的时候，他又如此做，雇了三号工人。九点的时候，他又如此做，雇了二号工人。十一点的时候，他又去了市场，雇了一号工人。他问一号工人为什么还在那儿，那人回答，因为没有人雇我们。就这样，他也加入，并工作了一小时。首先，这些人在一整天的受雇过程中没有坐着偷懒，而且很可能那个只工作一小时的人最不能干，还可能有身体上或精神上的疾病。我认为他是所有这些受雇人中最弱的一个。记住，这个预言是在讲述如何以及何时才能到达神的国。当要付工钱的时候，主人把工作一小时的人叫来，即一号工人，然后是工作一整天的人，即五号工人。最后他说，这样，那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了，因为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那工作一小时的人此时此刻得到了神的国，并使神的国降临。就像主导文里说的那样，也许当五号工人死后也进了天堂，并且同时得到神的国，但是那信了什么也没做的人现在就得到了神的国。那么得以进神的国的条件是什么呢？如果你是那只工作一小时的人，你会因着耶稣把关乎生命和虔诚的事赐给你而信靠他。见彼得后书第一章2-11节。当我们在讲西班牙语的国家侍奉时，领导群体们真正体会到了这点。他们分享一个主题，他们大喊，我们是工作一小时的人， 在本书每部分的末尾，请给自己提这样的问题：什么是这天国的侍奉？谁最先得到神的国？以上是本书关于门徒身份转变的内容简介。在我们的生命中，为神的国度，为三度空间结出种子，你必蒙福。